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在好几周里面啊，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都介绍了李清志老师所写的《美感京都》。其实李清志老师呢，他写了真的非常多啊，跟城市有关的这些故事啊。那花儿姐姐呢，其实越读越有味儿。那希望呢，以后有更多机会可以在节目当中介绍给小朋友。那花儿姐姐呢，再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李清志老师。李清志老师他的名字是木子李，然后是清洁的清，然后志气的志。曾经呢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成为这个建筑的硕士，然后呢也在广播电台当中呢去担任这个主持人。那他现在呢很喜欢写一些专栏，他是专栏作家，也是呢建筑文化的工作者，以及在大学里面呢他教授了建筑设计系啊。那他的专长呢就是建筑历史、都市空间文化、科技以及空间的研究。
Thank you.
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的读这本书，李清志老师所写的美感京都呢给小朋友听。好，那么根据呢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近江流与这个宇治的百年茶屋啊这一篇当中，我们继续呢来分享了这一篇的内容。他说呢，吃个近江牛啊，不只呢是牛肉好吃就好，这个餐厅的氛围啊，还有侍者的态度的服装，以及呢佐餐酒的挑选，都呈现出了这家餐厅的认真与否。而嘴里吃着美味的近江牛，我的内心却对日本人的敬业与认真肃然起敬。漫步在宇治街头，很容易看见一栋古老的木屋，门上挂着白色布帘，布帘上画着圆圈，圆圈中央有十字，旁边写着中村藤吉本店，就是宇治百年的茶屋老铺。而在酷热的夏日走进了这栋老木屋，感觉身体与心灵顿时清凉许多。老屋内隐藏着宁静的庭园，园内种植200年的松木，而虽然游客大多时候需要等待，但是望着庭园的美景，等待出乎意料的并不会令人感到焦躁，或许这也是老房子与庭园的神奇魅力吧。大伙在百年的木屋里望着宁静的庭园，吃着招牌的抹茶冰品，感觉夏日的燥热之气全消，即使坐在门廊下不用吹冷气也可以感觉凉意。抹茶的苦涩、蜜红豆以及奶油双起林的甜蜜，交织成一种人生甘苦的拼盘。其实自然四季也是如此，在盛夏的苦热当中可以找到川畔的清凉，寒冬酷寒里也可以找到白雪的纯美。人的生命中没有完美，总是会有伤痛，总会有不如意，不完美其实是生命的常态，但是在这样的苦乐参半当中，能够保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却是最重要的。阅读的京都惠文社一乘四书店。京都这座千年古城至今仍然令人流连忘返，不只是因为它有许多散发思古幽情的历史建筑，也是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文化博物馆。在京都城市角落里，很容易找到许多的雅致精巧却又能够悠闲自在的个性商店，特别是古老木屋当中的咖啡馆，播放着慵懒爵士乐的古董店，以及充满了诗意的安静书店等等，都是京都这座城市吸引观光客一来再来的重要元素。霍山电铁是京都市区少数的路面电车之一，这条电车路线通往了比霍山。夏天搭乘这一座电车可以进入到森林避暑纳凉，秋天则是可以搭乘赏夜风的电车，欣赏山林之间枫叶的绚烂多彩。霍山电铁从出町柳发车，而前几站都在平地社区间行驶，也成为了附近京都大学、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等这些学校师生通勤的最佳选择。因此有些类似东京荒川都电之于早稻田大学师生之关系，也让这条路线多了一些学院的气息。从出町柳搭乘了霍山电铁，车上都是京都的大学生或者是中学生，感觉到又回到了学生的时代。不是上下班时间，车厢内还不算拥挤，而两三站就可以到一乘四车站。小小的车站只有月台，也没有车长查票，大家悠闲地下车，各自走入车站旁边的巷道里，然后会在车站旁边的广告看板上面看见惠文社一乘四店的广告。而这间书店是最近京都最热门的另类书店，也成为了京都观光的重要人文景点。位在京都左京区的惠文社一乘四分店，虽然是老书店的分店，却完全颠覆了传统书店的经营概念。店里的书不是只要是新书就上架，而是由店员精挑细选的特别书籍，这些书都是设计感十足，传递着怀旧与慢活的氛围，希望能够营造出令书店顾客意想不到的美丽邂逅。而如果真的要定义这家书店， 应该呢称之为关于书籍种种的精品店。进入这家书店很容易陷入一种文学与艺术的沉思当中，那些精致富特色的小东西也让人流连忘返。而汇文社一直还保存着只要买书店员就会帮你包书衣的习惯。书衣的图案是由漫画家久内道夫所设计，简单的图案，沉稳的色彩，目的是希望不要抢了书本内容的风采。而包书衣这件事情至今在京都许多的书店都依然存在着。我想到小时候拿到新书，不管是教科书或者是课外书，父亲都会小心翼翼地帮我把书本包上书衣。我依稀还记得他包书衣的纯熟动作，以及书本纸张散发出来的清新味道。为新书包上书衣，一方面是对书本的珍惜与爱护，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含蓄的表现，好像京都人的性格不张扬，内敛而沉静。 好，小朋友，我继续呢跟你分享李清志老师所写的美感京都哦。那我们呢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单元当中，就是阅读的京都，花姐姐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哦。包上书衣搭乘电车或公车时，就不会让人都知道你在读什么书，因为读书这件事是很私密的，阅读是你自己脑袋里的活动，你不会希望让大家都知道你的思考与内在想法。其实个人的书房也是很私密的，有人说你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人，就去看看他的书房。书房对我而言好像脑袋里的空间，有人进入到我的书房会让我觉得似乎是入侵到我的脑袋一般。现代人可能少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那些网红美少女们，总是会在拍照的时候摆一本书，让人家觉得她很文青或有气质，这是完全不同的想象。京都人的小小阅读习惯透露出这座城市的特殊性格。为新书包上书衣，至今我还是很怀念，深深觉得这是既温柔又美好的动作。在电车上阅读对于日本人而言是很普通平常的事，特别是在霍山电铁车厢内，因为乘客多为附近的学生，所以更常见到阅读中的乘客。你可以说霍山电铁平常算是京都非常文青的一条电车路线。而最有意思的就是每年季节活动当中，一城四书店还被邀请在霍山电车上去贩卖旧书，并且播放黑胶唱片，旅客一边搭电车一边还可以听音乐，逛旧书摊，别有一番滋味。这样的文青书店的列车，大概只有京都这样的一座城市才可能出现吧。老旧建筑改造的简单书店，却可以营造出一种独特的书香氛围。没有奢华的装修，靠的是文化的底，却也能够吸引许多人前来。这就是京都城市文化的魅力。鸟屋书店冈崎分店。鸟屋书店在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特色，位在京都的鸟屋书店当然是具有京都的气质与氛围。京都鸟屋书店冈崎分店这座建筑原本是前辈建筑师前川国南所设计的京都文化会馆，已经是日本近代建筑史的经典之一。京都文化会馆与东京文化会馆的角色十分类似，两座建筑都是前川国南所设计的现代主义的建筑，而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前卫现代的公共建筑。前川国南是他所呈现的是现代建筑大师柯比义，因此他的作品充满了柯比义的建筑语汇以及风格。这样的建筑放在了东京或许还蛮适合，但是放在京都这一座古典的城市里，却让人担心是否会破坏了城市的文化气质。事实上这个疑虑很快就消弭了，我想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清水混凝土建筑十分的低调，而且建筑物低矮，不像高耸的大仓饭店那一般的破坏京都的天气。而且前川国南的现代建筑多少都希望融入些许的东方意象在其中，或许是如此，京都文化会馆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抗议与反弹。东京文化会馆位在上野公园内，而京都文化会馆则是在冈崎公园内，都拥有了宽敞的腹地，让市民可以悠游漫步。而周边开放的空间的确也成为了京都假日市民休闲活动的好地方，弥补了书店内部空间不足的限制。事实上在春秋之际，许多人喜欢在书店内买本书，买杯咖啡，坐在建筑物周边回廊设置的咖啡座上阅读，那是一种与自然空气融合的舒服阅读空间。而京都这样的城市弥漫着不同的空气，能够一边呼吸着这里的自然空气，一边阅读文学诗词，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京都，真正的与京都的频率接轨。假日的鸟屋书店之外，经常有各种的市集活动，有人带着狗来散步闲晃，也有人骑脚踏车经过就进来逛逛。书店与演奏厅中间的广场中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他们穿着相同颜色的衣服，说是呢去参加一个热门音乐团体的一个演唱会。我忽然醒悟，有时候观光客总是一厢情愿，以为京都它是古都，每个人都应该是文质彬彬气质优雅，却忘记了京都其实也是个学生城，而这座城市有很多的学生居住在其中，年轻的学生当然会有他的爱好跟热情，本来就会有属于年轻人的种种活动。 小朋友，每一次呢，花儿姐姐啊，在休闲工时间读到李清志老师写的这个《美感京都》啊，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从一个建筑师的角度呢，去看一个城市的发展，那花儿姐姐觉得这真的是写得很好。那建筑师呢，其实他是一门专门设计以及规划建筑物的这些专业人员啊。那通常他们都需要完成相关的这个大学或研究所的这些教育的课程啊，那才能够获得相关的这个学位或者是专业的这个认证呢，才可以开始实践啊。那这个建筑师的工作适不适合小朋友呢？好，那小朋友呢，其实你可以听听看啊，就是呢，建筑系的学生他们在学校可能会学的一些内容，你有没有兴趣？比如说他们会学建筑设计，会学建筑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造、建筑历史、建筑环境跟建筑管理等等。小朋友听完之后有没有兴趣成为一位建筑师呢？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